但是呢，他表现在外来就是非常清净庄严。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心一直惭愧，所以一直惭愧的时候呢，他在修行当中就会有很强烈的原动力，那么就能够产生很多很多的功德。好，所以禅子自福，欲庄严，则为第一。那么这是自利的功德。那么就利他的话呢，禅如铁钩，能制人非法。这个禅子的心，惭愧的心，就像铁钩一样，能够这个铁钩，我们讲那个制服狂象用铁钩了哈。那个大象不听招呼的时候，你就拿铁钩打它一下，那个大象就听招呼了。那么这个惭愧的这个心呢，就像铁钩一样，能够制人非法。那么这是就利他来说，所以说呢，能制人非法，指的是对他人来说，能够制服他人去造作非法的行为。就是说一个人有惭愧心，那么他来修行，那么就能够表现出一种清净庄严的外貌。那么这种清净庄严的外貌的时候，别人接触到他，自然的也容易升起惭愧心，那么也不会去造恶业。我们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像弘一大师。弘一大师他自称他二一老人，他自称他一无是处啊，一事无成啊，他自称二一老人。不过他讲这个话跟我们讲这个话不一样，我们讲这个话我们可能是虚伪，实际上我们内心不这么想，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他弘一大师不是，他是真正的内心感觉到他是一无是处，一事无成，二一老人。那么你看他以这种惭愧的心来持清净的戒法的话，你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跟别人接触，他并不会去苛责别人，不会去教诫别人要怎么做，但是自然而然别人看到他的话就会想要去持戒，就会好想要好好端正自己的身口，也不敢造恶法。那么这个就是惭愧的功德。好，那么这说明自法的这个殊胜。那么第二个呢，劝修庄严。是故比丘常当禅持，无得暂地，若立禅持，则施诸功德，有愧之人则有善法，若无愧者，与诸禽兽无相异也。好，我们延后下课，然后待会延后上课。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惭愧的殊胜的话呢，第一小段劝勉我们要去受持这个惭愧的这个清净正法。所以一个比丘，一个修行人常当禅持，我们内心在修行当中常常要一直惭愧心，无得暂替。这个暂替就是暂时的这个废除这个修行，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不管你有怎么样天大的功德，仍然要常常保持惭愧心。好，这个你能够保持惭愧心的时候，你才能够进步。如果说你对你所修行的法门已经自满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退步了。为什么？因为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今天自满，你不能一直惭愧心，你自满的话呢，你刚开始是保持的现状，那过阵子之后你不进步就退步了，就像逆水行舟一样。好，所以这第一个正劝勉我们要一直惭愧心来持戒。那么相反的呢，反劝哈，我们要是离开禅持惭愧心的话呢，则失去一些的这个功德。好，那这是原本的功德，也会因为你这种骄慢失去惭愧的缘故呢，也慢慢的就丧失掉了。好，所以第三段观察这个得失，有惭愧的人只有善法，一切佛法的这个戒定慧的善法。那么若是没有惭愧的人呢？佛陀说啊，与诸禽兽无相异也。你看这个动物啊，它就是没有惭愧心，它才会变成动物。你看那狗啊，它就敢在那个大街当中啊做这个交配的事情，还没有惭愧啊。那么人啊就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一个人要是没有惭愧心的话呢，这个佛陀讲得很严重啊，跟那个禽兽啊，实际上也是没有两样。这个禽兽也是一样，它为了它的离苦得乐，去寻觅饮食，然后享受快乐。那我们一个人没有惭愧心，跟禽兽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为了自己的离苦得乐，去寻找饮食，寻求快乐。那实际上本质来说差别就不是很大。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一直惭愧的对治，那么来加强我们这个修行这个意乐，修行的这个动机。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动机升起之后呢，我们要好好持戒。那么好好持戒的过程当中，自然的我们这种内心的这种放逸的心就不会升起，那我们就不会睡眠了，不会因为内心的放逸而产生种种的睡眠了。好，那么这就是境界对治。好，所以这个地方再综合的说明，对于懈怠睡眠苦的对治，有从身跟心引起的。从身的话呢，我就是要调，好，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段的调的方法。那么从心的引起的睡眠的话，就透过戒定慧的对治， 从定慧来说的话呢，你就观察这个始末无常，或者你观察这个五蕴当中烦恼大贼啊，常常尝试杀人，声音冤家。那么这定慧对治，那么第二阶的呢，或者从戒的对治，好好持戒，那么透过戒的功德力，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会想要放纵我们的睡眠心了。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对于懈怠睡眠苦的对治的方法。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各位有没有问题？好，可以提出来讨论。好，请说。哦，好，上次上课，哎。对呀、啊，就是说，他这个地方也是有人这么解释，不过就是说《瑜伽经论》他是没有这么解释，其实一个经典里面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的角度啊，但这个地方他的话，他这个地方的话，还有他角度就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子。不好意思。禁制对。
禁
戒
对。
这个赤过名字，就是说他的意思说。显示烦恼之过患，那么说明我们应当要对治它，叫试过明智。好，那么明智法身，所以说说明对治的法门，它这个法门是很殊胜的。好，这个对治的法门就是惭愧了。这个治法指的是惭愧，左边那个治法指的是惭愧。惭愧这个对治的法门是很殊胜的。那么右边是说明对治的显示烦恼的过患，说明对治。好，这两个。断句不一样，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对啊，对，潜伏的，我们一念三千嘛，我们一念当中就具足了清净心和染污心呢、啊。真是持戒之钩就是三种的戒，波罗提摩他的木叉戒，还有定供戒，还有道供戒，这三种戒，这个是具足的。那么这三种戒呢，它是主要针对，对，就是针对的来、我们身口意三业来调伏。那波罗提摩他戒、就是我们各位所说的这个沙弥戒啊、比丘戒等等的这种、乃至五戒，是称为木叉戒。那么它主要是防止我们的牲口的造作，杀盗淫妄啊，这些主要防止我们牲口的造作。那么定供戒呢，就是说你在禅定当中，今天得到欲界定，那就是色界的定，得到色界欲界定或色界定的时候，在定中的时候自然能够发动出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因为可能得到禅定当然不会造恶了。那么这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升起，它是随着禅定而升起的，所以呢称之为定供戒。戒的话本意是这种禁止，禁止我们造恶。好，那么它在禅定当中当然就自然能够生出一种禁止造恶的能力，所以叫定供戒。好，那么在道供戒，这个道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在禅定的境界当中，在那个般若的智慧升起的时候，甚至正的这种般若智慧，在正果的这个境界当中呢，我们自然呢就能够防微止恶，那么这个称之为道供戒。随着般若的智慧升起，就能够升起一种防微止恶的功能，叫道供戒。那么定供戒跟道供戒的话呢，它主要是要对治我们的这个意业，来调伏我们的烦恼。也就是定供戒通过禅定的力量来辅助我们的心，调来辅助我们的烦恼。 那么道共界呢，般若波罗蜜的力量来断我们的烦恼。好，那一个是福，一个是断，但是这两个同样都是在对治我们这些新的烦恼，烦恼的形象。神农界，好，那还有问题？好，请说。哦，再讲一次哦。好啊，我先讲一下实用的就好了。好，就说你停止你的虚妄分别心。因为我们为什么累，就是虚妄分别心太多。第一个呢，把虚妄分别心停下来。那么再来第二个方法呢，你对于你所常常熟悉的法门，或者你现在上课听的内容，去思维它，去读诵，比如诵经，或者去思维佛法。那么甚至呢，你可以为他人演说，为他人说，跟别人讨论，或为别人说你这个所修行的方法。那么或者呢，除了这个方法，另外第三个方法，你可以用水来洗你脸，或洗你的脸四肢，这个手脚四肢，然后用冷水洗的时候，当然精神就振作了嘛。然后或者你用两只手来抓抓你的耳朵，挑两个耳抓抓耳朵，或者呢，你可以出去到户外去看看外面的星星，看看月亮，看看外面的这个夜景，看看这个吹吹外面的那个凉风。那么或者你可以到外面去，到空闲地去空闲处那个外面大殿前的广场。惊醒啊，走一走啊，或者看看风景啊，走一走都好。那么或者你可以到这个大殿，或者在主要或者回到床上，家趺坐休止休观，来调伏我们的这个睡意。那么或者你可以右起而卧，取光明相，这些的方法都可以。好，或者是等于就是说透过休止观的方法，那或者是说透过这个调身的方法来消除我们的这个睡意。那我们学院导师忏空长老他也教一个方法，是说你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了。比如你在打坐啊，坐了才是你休止也昏沉，休观也昏沉啊，当然那个时候你也不能睡觉，怎么办呢？你就想想啊，这个要办的事情，比如说你做大寮的啊，你就开始想一想，哎，我这个大寮啊，材料准备什么饭菜啊，想一想，想一想，哎，你这个睡眠的那个想法就会破除掉。那这个是不得已的，实际上你休止休观都用不上功的时候，你偶尔想想啊，我这个大寮的工作在要做什么事情。好，那么再想想之后，你心安定下来，你再去休止休观，这样也是可以。好，那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看到下一面。那我们接着请翻到讲义的第十三面，丙三。对治灭烦恼法要，丙三对治灭烦恼法要。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那个段落的开始。我们先看到这个大纲，看到那个第七面的大纲。我们讲到这个方便道，这个一教经的内容就是要开示方便道。方便道当中，这个第一个阶段调伏出众的烦恼，离开三恶道的境界。那我们前面的那个几个章节呢，都在调伏五根，包括戒的力量来对治邪业，还有透过说禅定的力量来收摄五根，这个我们在前面的到上堂课当中全部都讲完了。那么这个呢，接着呢，我们再更进一步的维系的来调伏我们的这个意根，这个意根就是对治我们的烦恼。前面从惑业苦当中的惑，从惑业苦当中的业和苦，这个比较粗重的对治完了之后，这个时候更进一步的维系的往内照。来对治我们这个烦恼，就是惑和这个烦恼的境界。好，那这个是整个大结构是这样。好，那我们再回到第十三面的这个正文。那丙三对治灭烦恼法要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会分为三个段落。那这个三个段落的话，次第对治嗔恚贡高禅取。那么我会想，哎，这个烦恼这么多，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要强调对治这个嗔恚跟贡高跟禅取的烦恼呢？好，它是有它的这个目的的。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想到，这个都是通于世间法要，也就是说你今天要入道，今天要做个标准的修行人，要开始要进入佛法的这个修道那个成佛之道之前呢，你要入道之前，你必须要准备好你的资粮，那么要打这个基础。那 那这个基础的话呢，就灭烦恼当中嗔恚共告残去，这是最初种的必须要先调伏的。你这三个烦恼调伏了之后，你才有办法更进一步的去用比较维系的，后面讲到少欲知足乃至止观等等的法门来对治你的贪烦恼。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因为贪烦恼的缘故，所以来到这个世间。那么我们要对治贪烦恼，当然要修出世道，才能够离开这个生死的境界。那么要修出世道，对治贪烦恼之前，你必须要有个前方便，就像盖房子要有个地基。那这个前方便这个地基，就是说你本身一个修行的那种嗔恨心不能太重，那么它本身不能太过于共高我慢，那么它相对的，它也不能残取。那么这个共高我慢是对于下面比较差的会产生共高我慢，那么对于比较好的，它会产生残取的烦恼。那么这些都和执心不相应，都必须要先把它给调伏住了，这个时候才有办法进一步的来修出世的法药，来对治我们的贪烦恼，乃至更进一步来破除我们的无明。所以在修这个比较维系的出世法之前，这个初种的这些烦恼要调伏。那如果说这三个烦恼都没有办法调伏的话，那他根本连道啊，那个入道都不可能入了。那个修行的菩萨道、菩提道啊，根本要入道根本都谈不上。表面上再怎么样用功，事实上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入道前，第一个嗔恚烦恼的这个对治。好，我们看这个文：汝等比丘，若有人来节节知解，当自摄心无令嗔恨，亦当护口勿出恶言。若众慧心，则自防道是功德力。忍智慧的持戒苦恨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嗔恚之害，则破诸善法坏好名闻。今世后世人不起见，当是嗔心胜于猛火，常当防护无令得入劫功德贼，无过嗔恚。白衣受欲非行道人无法自制，嗔犹可恕。出家行道无欲之人而怀嗔恚，甚不可也。譬如清冷云中霹雳起火，非所应也。好，这个地方呢分为三个大段。第一大段是个总说，汝等比丘，若有人来节节知解，这个是说明第一个我们忍辱的这个境界。那么忍辱的境界，这个佛陀以这个最严重的情况来比抗最轻的情况，就是说今天乃至有人来跟我们节节知解，把我们这个手啊脚啊这个肉啊一块块的割掉，手脚一只只的切掉，这样节节知解的极大痛苦啊我们都要忍，何况说今天别人骂我一句打我一下，那我们起嗔恨心，那都是不对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若有人来接自己，我们都要忍耐，这个就是以这个圣人的境界来鼓励我们凡夫。因为圣人他的加行位乃至见到位的以上的菩萨，有人来给他节节知解，一块一块的肉把它割下来，他也不会起烦恼，就像那个忍辱仙人一样，他也不起烦恼。那么以这种圣人的这种境界呢，来以为我们这个凡夫的修行人呢，来做个模范。所以早这边讲到，若有人来节节知解，就是有这两个理由，这两个原因。那么对于这样忍辱，对于这样这种苦恼的境界的话呢，当自摄心，无令嗔恨。我们要好好摄住我们的心，不要发动我们的这个嗔恨心，因为我们视为这个嗔恨心呢，会破坏一些的功德。底下会说到破坏很多的功德啊，那么这是说明身业和意业的防范。那接着口业呢，亦当护口，勿出恶言，不要别人骂我们一句，我们有回他一句，就像世间人说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今天骂我一句，我就回他一句，他瞪我一眼，我也不给他好脸色，那这个就不是修行人了。好，亦当护口，勿出恶言。那这个说明这个堪忍的相貌，好，应当这样子做才是正确的佛弟子的模范。那么相反的话，不能够忍辱的过失。若众慧心，则自防道是功德力。如果放纵我们的这种嗔恨心的话呢，就自利来说，会妨碍我们这个修道，修菩提道。那么就利他的话呢，会失去一切这个利他的一切的因缘，失去一切的，因为你在利他当中会升起很多很多的这种福德智慧的资粮，所以今天不能够利他，当然相对的一些福德智慧的资粮全部都失去了， 所以称为四功德力。好，这是一段总说，先大概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嗔恨的这个道理，会妨碍自利，妨碍利他。同时相对的，我们能够忍住的话，好，我们这个相貌就是身口意三意要都摄住。好，那么第二大段再详细说明，这个从正反两面来说明，能够忍辱的功德跟不能够忍辱的过患。好，第一个先，第二大段的这个第一小段呢，先说明能够忍辱的这个功德。我们看这个文，忍之为德，持戒苦恨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好，忍辱啊，这种德恨啊，它是持戒的这种苦恨所不能及。忍辱也是一种苦恨，那么持戒也是一种苦恨，但是持戒的苦恨是比不上忍辱的功德。好，你看持戒，好，你今天要持戒啊，违背自己的贪烦恼，好，不能做杀盗淫妄的事情，要过午不食，好，不能香化慢，好，不能看电视，不能看电影，这个都是违背我们的习气，所以说呢，称之为苦恨。当然，这些苦恨虽然说很不错，但是呢，还比不上那个忍辱的功德。六波罗蜜当中，布无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他厚厚胜于前前。那个持戒的功德胜于布无是，忍辱的功德又胜于持戒。那么为什么呢？好，各位可以去体验一下。你要当一个人道心能够升起来的时候啊，好，他能够忍辱，他能够持戒，这个还不难。比如说今天我们刚出家，我们很有道心，那么我们在大众当中也很清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能够过午不食，又能够持佛的这个清净戒法，其实这个还并不是太难，只要你这个心极静，得到点法喜的话，你都可以做得到。但是慢慢慢慢，我们修行久了，有点功德力了，这个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有点自信。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障碍我们或恼害我们，比如有人毁谤我们，或者有人恼害我们修行，我们要忍辱啊，你就发现就不容易了。比如说你今天慢慢你修行久了有点功德力了，别人在背后诽谤你，这个时候啊，要能够忍得住气啊，耐得住性子啊，不要去跟他回应啊，不要去跟他反驳啊，这就不容易了，因为我们对自己也充满了自信。所以这个持戒的苦恨啊，也比不上那个忍辱的苦恨。所以说能够忍辱的话呢，才可以称之为有力的大人。这个我们前面讲这个大人就是菩萨嘛，菩萨佛菩萨才可以称之为大人。那么通过一个修行人能够行忍辱的话，才能够可以称之为有力大人。过去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我们总觉得说啊，我们这个人啊，他这个人他别人不敢侵犯他，他这个人是很有力量，很有力大人。别人侵犯他的时候，他马上啊会有用一种很粗暴的方法来回应他，所以没有人敢侵犯他。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很有力量。事实上慢慢我们学佛，我们就发现到说啊，其实啊他是个弱者。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透过这种方法来保护自己，而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内心。那么他这样的人，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内心的，他实际上他是被他自己的内心啊所障碍住，所系缚住。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坚强，事实上他的内心啊是软弱的。为什么？因为他烦恼起来的，他控制不住啊。好，就像我们过去不是跟各位讲的阿伽门尊者的那个住洞的故事。阿伽门尊者在住洞，然后那个帝居天啊，或者这个魔王啊，来干扰他，要赶他走，然后现出恐怖的境界来恐吓他。他阿伽门尊者都不为所动。那么这个时候慢慢这个帝居天啊，他就慢慢在调伏起来，甚至到最后他就皈依三宝。那他就对阿伽门尊者发怒说啊，其实啊，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我不想表现这么凶狠的样子。但是我要不这么做，我在我的弟兄面前呢、就抬不起头啊。今天我的山洞被人家住了，我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我这个在我弟兄面前我抬不起头，所以不得已啊，我只好现这种很愤怒、嗔恨的相貌、恐怖的相貌来吓你。那事实上我不想这么做。那他说，同时他说啊，我过去我这样也是用这种方法来调伏我的这些弟兄啊。那在这过程当中啊，我背了很多的这个罪业啊，这个罪业在我的心中不断不断的重担啊，我的内心啊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所以说表面上你看那些、黑道的分子啊，或者是说凶很残暴的人啊，别人都不敢侵犯他，好像他好像很了不起，很有力量。 实上，你佛法的观点来看啊，这个人啊，他很可怜。为什么？他自己的内心都控制不住了。那反倒一个人，在别人在恼害他、在折磨他的时候，他心能够不动。各位要是真的修行的话，你就发现他说，这个人真的是有力大人。好，今天，比如说今天啊，你持戒心静，有人告诉你说某某人啊，你偷我东西，你心动不动？我看可能很多人心都动了、啊。我持戒清净的人啊，你敢这样说我，对不对？我们心就动了。那么或者是今天我们在那个地方修行，好，我们也不恼害别人，但是呢，别人却主动的来障碍我们，来恼害我们的修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很难安住下来。好，那我们有这样经验，我们就知道说，真正碰到逆境，好，别人那个来刺激我们，我们还能够安住的话，他认为是这种人的心力啊，我就一定是非常了不起，好，才有办法安忍得住。当然，他不只是禅定的心力啊，还包括他的智慧力量，一定是非常强，他才有办法能够安住得下来。好，那真的是有力大人了、啊。好，那这个就是从正面上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所谓真的有力大人，不是说你今天别人骂了一句，你回他一句，骂了他都骂回他一句，回了他都不敢讲话。或者是说别人瞪你一眼，然后你给他坏脸色，这个就了不起，不是的。你这样做的话，只是啊，表现你是个可怜的人，因为控制不住你的烦恼。好，那么这是个正面的说明。那反面的呢，说明不能够忍辱的过失。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是毒如饮甘露者，不免入道之后的人也。好，相反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欢喜，一种欢喜心来忍受恶骂之毒，就像饮这个甘露，甘露就是那个天人的那种不死药，天上有甘露，所以他喝了甘露之后，那个天人能够常常保持寿命很长，不死，那叫甘露。那么我们今天一个修行人碰到这个别人的这种恶骂，这种很毒啊，很毒的这种恶骂，我们不仅不起烦恼，还能够像甘露一样的来欢喜忍受，那这种人呢、啊，就了不起。那这种人当然他就不是只是靠强忍的，他有这个智慧的这个力量。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在面对别人的这种辱骂，我们能够就像饮这个甘露一样那么样的欢喜去受呢？这是因为我们透过这个智慧的抉择。当然我们透过第一个呢，我们透过智慧抉择，我要是今天他这样辱骂我，然后我回应给他这种，我也用嗔恨心来回应给他的话，这个对事情来说不仅没有帮助，甚至有害。因为今天为什么他辱骂你，就是因为你过去的业力嘛。你过去的业力，所以他才会显现出这样的境界。纵然没有他的话，也会有别人来辱骂你，因为这是你的业力。好，那么你今天面对这样的业力，如果说你又在这种苦的境界当中，为了要止住这个苦，那么要造新的恶业来回骂他一句的话，过去的业力不仅没有解决掉，甚至又创造个新的恶业。那这个业上就像滚雪球啊，这力上加力啊，没完没了。好，那么所以我们这样思维，我们心就安定下来。同时我们在想，透过别人的这种辱骂，但是我们心又能够不动的话呢，我们心中这个时候就能够成就功德，包括我们的福德之量，包括我们这个智慧之量。一个人在这种逆境当中，他能够堪忍了，能够忍受得住，他不动的话，这个人他福报就慢慢就能够累积起来。你看，各位可以看这个实际例子。你看我们中国人是母系社会，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母亲讲话最大声，尤其在那个大家庭里面啊，那个太君啊，那个老太太啊，讲话都是就像皇帝一样，他讲话没人敢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阴地里面忍辱，他忍辱的时候他就有福报。阴地里面，你看他刚刚嫁过来的，刚刚嫁到人家家里面去的时候，一个小媳妇，这个小媳妇啊，这个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全部啊都要忍耐，要忍耐婆婆，要忍耐妯娌，要忍耐先生，还要忍耐很多很多的人。她在那种大家庭当中啊，她是一点地位都没有，她不需要忍耐，忍耐，忍久了之后，九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她就有福报了。他讲话上话，这个时候就换别人忍耐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要能够忍辱的话，你就有福报。好，再来呢，智慧。你能够忍辱的话，当然不是强忍。你透过忍辱的时候呢， 你当然有你要能够忍得住，当然就是以般若智慧来调伏，比如空观、实无常观等等的观法来调伏烦恼。那么你发现到说，你经过这样的历练之后，你的般若智慧能够不断的增长，那你感到很欢喜。就像学人过去跟各位讲的这个主任的例子，他说他刚开始出家哦，没多久就当教务主任。那么那个时候啊，他当教务主任呢、啊，事实上是很难做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是看着他从居士到出家到教务主任，哦，那些大比丘啊，看着他这样的过程走过来，这个时候他做教务主任来管他们，那么那些人呢、啊哦，心何以堪呐、啊？怎么有办法能够安忍住呢？所以当然会有反弹。那么在这种反弹境界当中，他当然他必须也要执行学院的政策。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法宝。他刚好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刚好在听闻楞严经，那这个时候在楞严经当中得到启示，所以就因为听到因为得到楞严经的这个启示，所以他就能够在这个境界当中得到安忍。那么同时相对的，因为这个众生的这个磨练，所以他就在楞严经当中能够得到利益，相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外在境界的这个历练的话，当然也不能太强了哈。适度的历练的话呢，对我们是有帮助的。那太强的话，障碍受到那个我们是不行。那有适度的历练的话，我们不要去怕。好像我自己来说，我跟各位说，我自己我每天持大悲咒，求观音菩萨加倍。我从来不求菩萨说啊，我能够一切顺境，因为我知道这样对我来说，对我修行来说是没有利益的。我但求菩萨说啊，我在这个修行道上啊，碰到逆境不要推迟菩提心。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因为你完全没有逆境，你纯粹是顺境，你以后啊到外面去啊，一碰到信徒境界啊，财色两观一来马上就倒，我们这个时候一点开能性都没有，怎么有办法说什么住持正法虚佛慧命陀那么来担众生的业，根本不可能。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历练，不断的这个积极我们的这个智慧之粮，那么我们这时候我们开能性越来越强，有福报。这个时候呢，我们到外面去碰到这个众生的软贼啊，财色两观引诱我们，或者以硬贼来障碍我们，来毁谤我们，我们心也不动，我们仍然能够啊不断的安住在这个菩提道，不断的自利利他。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能够忍辱的话，能够积极我们广大的福德跟智慧资粮的话，我们内心呢就能够欢喜去承受。所以相反的，一个人他对于这种外在的境界能忍受恶骂之毒啊，不能够欢喜忍受，像饮甘露的话呢，甘露药的话呢，代表说这个人啊还没有修行，还没有上道。好，所以我们往往会发现到说啊，我们往往修行呢、啊、其实还没有上路啊。真的是一个人修行能够上路的话，他一切的境界都能够往道上会。今天顺境来也好，他也能够往道上会；逆境来了一样，他也是能够往道上会。逆境来了，他观察。这个、刚好是我历练的机会，刚好是我历练的机会，像磨剑，好、哦，这个时候这个磨刀石来了，这个剑啊，刚好这个磨刀石刚好有机会可以在磨刀石上磨剑的机会到了，能够往道上会的话，这个人才真正所谓的入道，好、哦，能够入于菩萨道啊。那么要是碰到境界还是一样，随着过去的一个老习气啊，他怎么样对我啊，他不对啊，或这个人不对，那个不对，那这样这个人呢、啊，还生活在妄想当中啊。他还没有入道，他不晓得这些都业力的发现，哪有真实性的。过去学员在那个当佛学院学生的时候，我们老师跟我们讲的故事，一个日本禅宗的一个禅师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啊，这个日本禅师啊，很值得做我们的模范。他说啊，这个有一个日本的这个禅师，他是个修行不错的一个修行人了、啊、那么他是也长时间接受一个那个男居士的供养，就住在这个男居士的家里面。当然这个男居士里面除了这个男居士之外，还有他的一家大小，男女都有，他住在家里面接受他的供养。那么结果有一天呢，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这个男居士啊，这个老先生他女儿怀孕了，肚子大起来了。那偏偏他女儿还没有结婚，那肚子大了起来，那这在古代社会啊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啊。那么他女儿啊，这个时候肚子大起来，后来被他父母亲发现之后啊，他感到很恐怖啊，这个事情不得了啊。那他父亲就追问他说：“这个小孩子父亲到底是谁？”好， 那实际上这个小孩的父亲是他们家的仆人，他跟他的仆人私通所生的一个小孩。那这个女儿怕被他的父亲呢、啊、责打，结果呢，他就想到说啊，这个禅师啊，他们家供养那个禅师，他父亲一向很恭敬他，他想说如果我乌来是禅师跟我生的话呢，他父亲啊再怎么样哦，总是不看生命看佛面嘛，总是不会太离谱，不会太过于责怪，太过于责怪他们。所以他就跟他父亲啊讲说啊，这个小孩的父亲啊就是那个禅师，他跟禅师生的。所以他父亲很生气啊，就是辱骂那个禅师啊，说啊我这样供养你啊，供尊敬你啊，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居然跟我的女人生个小孩啊，不断的辱骂他，然后还把他赶出去。觉得禅师什么话都没有讲，他听到这个他父亲跟他讲这样的话呢，他只回答说哦是吗，我那个年龄的小孩是我生的吗，哦是吗，我这样走了，他也没讲什么话。就走了之后，不仅这样，这个他那个小孩生出来之后，他那个父亲呢、啊、还把这个小婴儿送给这个禅师叫他去养。各位想这个和尚养小孩啊很困难啊，要喝牛奶啊，要吃东西啊，然后晚上起来要喂小喂牛奶啊，然后换尿布洗尿布。哇这种苦啊他都默默承受，他都没有讲第二句话。后来因为他那个女儿啊，那个看到这个禅师啊受这样苦啊折磨，他不仅这样苦，同时这个禅师到外面去都被人家羞辱啊，他这个出家人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别人都羞辱他。后来他那个女儿看到这种情况啊非常良心不安，所以他终于啊跟他父亲啊发怒，坦诚发怒说，事实上啊这个小孩子不是这个禅师生的，是我跟仆人生的，请求那个父亲啊原谅他们。结果这个父亲听了之后很惭愧很惭愧啊，赶快跑到禅师那个地方啊，跟禅师顶礼啊忏悔啊，说啊我过去错怪你啊，我不应该这样辱骂你啊，我羞辱你把你赶出去。结果那禅师他也没有讲什么话，他就回答说哦是吗，他就心里保持平常心啊。那这种人的话呢就是入道智慧人也，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么高的境界啊，那至少呢我们多少随学一直这个一直这个智慧学者，你当碰到逆境的时候，你就观察，在这个逆境当中，我如果被打败的话，我会造恶业。那造恶业的话，我过去的这个恶业不仅没有消除掉，甚至啊，业上加恶业，业上加业，力上加力啊，更严重。那么相对的呢，我从正面上来想，相对的，如果说我在这种境界当中，我能够啊，随顺我的这个正念，不要造恶业，这个时候就能够积聚我广大的福德跟广大的智慧资粮。你要这样去想，断的串习。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于这种外在这种境界呢，就能够慢慢的心安定下来。当然，这个所谓这个外在这个辱骂的境界啊，在佛法说有两种，一个叫就顺理称，就是非理称，还有这有对外在境界所产生的嗔恨心啊，有这两种，一个是顺理的嗔。一个是非理的这种嗔恨，这两种的这种情况。那么就是说你碰到外在境界，比如说有人辱骂你，当然你去嗔恨，这个是顺理，是合乎道理的。那么有的人，外面的人没有辱骂他，他是有习惯性的，就会起嗔恨心，那么就叫非理嗔。或者是有的人，比如说有些修行人啊，我们修行人，我们今天持戒，那么持戒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不持戒放逸啊，我们的心中啊。感到很生气，他怎么会这样放逸？好，那么这个就是非理嗔。别人也没有，别人也没有障碍我们，也没有辱骂我们，但是我们看到别人就起嗔恨心。好，那么这通常修行人会这种情况。那不管是顺理的还是非理的话，都是一样要调伏。好，那么这个是说明，反面上来，来讲不忍辱的过失。那么底下接着就这个反面的过失来进一步的详细的解释哈。所谓者何？称谓之害，则破诸善法，坏好名问，今世后世人不喜见。好，称谓的这个过患呢，则破诸善法。好，像祖师说啊，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好，像各位都有例子啊，比如说你今天在佛堂用功，打坐，感到很法喜，很安静，很寂静。那么打坐完的时候呢，到外面去，看到别人不顺眼了。然后这个时候起嗔恨心，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在佛堂当中所栽培的这种极静心呢，马上褪失掉，甚至内心呢、 感到非常的焦躁不安，甚至更严重的身体健康都受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呢、啊，常常起嗔恨心的人，这个人身体一定不好。嗔本身是毒啊，这个内心的毒啊，毒素啊，会产生这种色法的毒素。因为其实我们学过唯识学，我们都知道唯识无尽嘛，这个色法只是内心的一个影像而已。你内心起毒的时候，起这个嗔毒的时候，你这个色法也会起毒素。起毒素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变坏。那么身体变坏的时候，你吃什么中药都没有效。好，所以这个破诸善法，好，那么坏好名闻。这个人，别人会想到，别人就会开始传啊，某某人啊，这个嗔恨心很重啊，我们不要去接近他。好，那这个人嗔恨心很重啊，习气很重，我们大家远离他。他的美好的名声啊，从此消失掉。那么这个是。好，就自利来说，那么就利他呢来说呢，今世后世人不喜见，你要利他就不可能了。好，别人看到你就看到毒蛇一样。好，你看那个毒蛇，为什么我们看到毒蛇或者毒蜘蛛，它也没有伤害我们，但是一般世间的人，好，尤其学没有学佛的人，看到它第一个反应就想杀它，把它打死，就是因为它毒啊，它那个嗔毒的那种习气太重了。所以纵然今天它不恼害别人，别人看到它的话。第一个反应就想杀他。那么我们一个修行人也是一样，你今天修行的，内心有很多这个戒定慧的功德，但是呢你脾气很大，这个时候呢你要利他不可能了，因为这个嗔恨心，别人众生呢都是不喜欢这个嗔恨心的这个境界，众生都喜欢别人对他柔软语，对他慈悲的相貌。你虽然说你内心有很多的戒定慧的功德，但是你一看到众生你就起嗔恨心的话，那这样你要利益众生那是不可能的，那你要行菩萨道那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今世人不喜见，乃至后世啊，未来是人家也是一样不喜欢看到你。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毒蛇，或者是那个毒蜘蛛，他也没有恼害别人，但是别人看到他就不喜就不欢喜，甚至别人想杀他。好，这就是因为嗔恨烦恼的缘故，好，伤害这个利他的因缘。所以底下这个结论他说啊，当是嗔心生于猛火。常当防护，无令得入，皆功德者无过嗔恚。我们当思维这个嗔恨心的过患呢，胜于这个猛火的这个力量。好，所以呢，我们应当常常防护我们这个嗔恨心，让这个不要让这个嗔恨心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不要让这个嗔烦恼进入我们的心中。因为劫功德贼破坏一些这个功德这个宝藏啊，和这个贼啊，没有比嗔恨心更厉害的。好，不仅会伤害我们的功德宝藏，功德法财，那么同时呢，直接会伤害我们这个色身。你色身被破坏掉的，你要修行也修不下去了。好，所以说不管有我们有天大的理由啊，我们都不要起嗔恨心。像广清老和尚说啊，你起嗔恨心，纵然你有天大的理由，就是你错了。我觉得这样很对。好，今天别人恼害我们，我们起嗔恨心，这是我们的错。那今天。别人没有恼害我们，别人因为放逸，我们看得不高兴、不顺眼，我们起嗔恨心，这也是我们错了。今天他放逸，是他的错，但是你因为他的放逸，你起嗔恨心，那你就错了。好，所以说这个邪功的贼无过嗔恚啊，我们要好好对治我们这个嗔恨的习气。嗔恨习气不能调伏的话，在佛法上就不能安住。这个三界当中啊，你要各位要知道，这个嗔烦恼啊，这个。的过患超过贪烦恼，你如果有一点微细的贪烦恼，你还能够得到禅定。比如说色界的人，他贪爱禅定的境界，他还能够得到这个色界的定，或者无色界的禅定。但是呢，如果你有嗔烦恼的话，你连那欲界定都没有了，更不必讲色界的或无色界的定。所以一个有禅定的人是绝对不有嗔，那常常的有嗔恨的人，决定不可能有禅定。所以你说，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禅定的，你就看这个人。他到底会不会起嗔恨心？如果说一个人他脾气很大，而且还不是装，是真的脾气很大，那么他说他得到禅定，这肯定是骗人的。因为有得到嗔有嗔恨的话，连欲界定都没有，何况这个色界、无色界的禅定，那根本不可能。结功德者呀，无过嗔恚。好，但是这个第二段详细说明，从正面跟反面的说明，为什么我不要嗔恨的道理。那么第三段。结矿跟这个在家居士啊做个比矿，在家人都不应该嗔恨，何况出家人。我看这个文， 白衣受浴非行道人无法自知，称有可恕。白衣是在家人，在家人有两个过患，第一个受浴，第二个非行道人。在家人受浴就是说，在家人他就习惯在五欲的境界当中，财色名食睡五欲当中打滚。那么在五欲的境界当中打滚的话，自然的话就会去称。那同时呢，非行道人他不仅在五欲的境界当中打滚，同时呢他也不行道，他也不好好修行，他在家居士就但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拿来修福报，修福报算还不错了。那么所以他不是行道的人，所以他的内心没有法宝，没有这个法宝来安定他的身心，所以他受欲，因为他有欲心，所以他就会起嗔。那么同时他没有善法来控制他的内心，所以他起嗔，或者嗔有可恕。他起嗔的心呢，这个事情啊还值得原谅，因为有欲嘛，他有欲心，他欲心得不到满足，他就起嗔了。好，那同时他不修行，平常不修行，所以当境界以来他起嗔，那当然这个都很正常，所以叫嗔有可恕，就是说和他的这个境界和他的这个本位来说是相应的。